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神秘的国度，里面住满了巫师。猫头鹰是他们的信差，飞天扫帚是交通工具，西洋棋子会思考，幽灵顽皮鬼满天飞，花巷里的人还会跑出来串门子，连吃的食物都是与众不同。这就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哈利波特世界是您从平凡的麻瓜世界走向非凡的魔法世界。欢迎来到哈利波特世界。
本节目图书资料由济南市新华书店友情提供，购书热线0531-6080-905 60855136912-729。
听众朋友，欢迎走进哈利波特时间，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英国女作家杰克罗琳的长篇系列小说《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由雨峰为您播讲。
上回讲到，哈利在整理自己的东西时，发现了小天狼星留给他的双面镜。他的呼吸使镜子表面蒙上了一层薄雾，他把镜子拿得更近了，强烈的兴奋席卷了他的周身，但是薄雾后面那双望着他眨着的眼睛无疑还是他自己的。他把镜子擦干净，又逐字念了一遍小天狼星的名字，每个音节在整个房间里都听得清清楚楚。小天狼星 Black， 毫无动静，从镜子里望着他那张沮丧的脸仍旧是他自己的。哈利心里嘀咕，小天狼星到拱门里去的时候没有带镜子，所以这面镜子现在不起作用了。哈利愣了一会儿，接着猛地把镜子扔进了箱子，镜子碎了。就在刚才充满希望的一分钟里，他还确信他能再见到小天狼星，再跟小天狼星说话。他失望的嗓子眼里直冒火，他起身把他的东西胡乱地扔进了箱子，盖在那面碎镜子上。突然他的脑海里冒出了一个念头，一个比镜子更棒的念头，一个更好更行之有效的念头。为什么在此之前他没有想到呢？为什么他从来没有问过呢？他飞奔出宿舍，冲下螺旋形楼梯，一头撞在墙上，他也没有在意。接着迅疾穿过空无一人的公共休息室，穿过肖像洞，顺着走廊跑去，没有理会在身后大叫的胖夫人。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你知道你会令他增色不少的。但是哈利根本没有打算去参加宴会，怎么能这样？当你不需要的时候到处都是幽灵，而恰恰到了现在需要的时候。他跑下楼梯，沿着走廊继续飞奔，无论是死人还是活人都没有碰到一个，他们看来都在大厅里了。在魔咒教室外面他停了下来，上气不接下气，闷闷不乐地想，看来他得再等一会儿了，等到宴会结束。然而正当他灰心丧气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半透明的身体在走廊尽头横飘过去。嘿，尼克，尼克！幽灵从墙里面退出头来，露出十分夸张的羽毛帽子和危险的摇晃着的脑袋，是尼古拉斯·德·明西·波平顿爵士。晚上好，他说，把剩下的身体也从坚固的石墙里退了出来，对哈利笑着。看来我不是唯一迟到的，虽然我们的心情大不相同。当然，尼克，我有些事情想问你，行吗？差点眉头的尼克脸上悄悄掠过一种奇特的深情，他把一根手指塞到脖子里，费劲地整了整僵硬的环形领子，显然他是让自己有时间考虑一下。直到那颗脖子被割裂了一部分的脑袋差点掉下来，他才停止了考虑。现在吗，哈利？能不能等到宴会结束之后呢？不，尼克，帮帮忙，我真的需要跟你谈谈，在这里好吗？哈利打开最近的一间教室的门，差点眉头的尼克叹了口气。那好吧，我不能假装我没有想到这件事。哈利打开门让他进去，可他却从墙里钻了进去。想到什么？哈利关上门问道。想到你会来找我。有些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当有人痛苦的时候，因为失去了。不错，你说对了，我所以来找你。尼克什么话也没说。是这样的，哈利说， 发觉这比他想象的要尴尬得多。你已经死了，可你还能待在这边，对吗？尼克叹了口气，还是盯着窗外的场地。我说对了，是不是？你死了，但我现在还能跟你说话，你可以在火锅子还有任何地方到处走动，是不是？不错，我可以到处走动，也可以说话，不错。差点眉头的尼克说。所以你是从那边回来的，是不是？哈利迫切地问。尼克还是什么话也没有说。哈利不耐烦地补充了一句，人是可以回来的，对吗？作为幽灵回来，他们用不着彻底消失，是吗？差点眉头的尼克迟疑了一下，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作为幽灵回来的。你是什么意思？只有巫师？哦，哈利说，他松了口气，差点笑了出来。好，这就好，我说的这个人就是个巫师，所以他是能够回来的，对吗？他不会回来的。谁？小天狼星布莱克。尼克说，可你回来了，你回来了，你已经死了，可你没有消失。巫师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他们自己的烙印，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够在他们生活过走过的地方无力地行走。尼克痛苦地说，但很少有巫师会选择这条路。为什么？不管怎样，这都没有关系，这无论是否正常，小天狼星都不会介意，他会回来的，我知道他会的。哈利对自己的想法坚定不移，居然真的扭过头去观察房门的动静。一刹那间，他确信自己即将看到小天狼星了，珍珠白色透明的，而且是喜气洋洋的从门口进来，朝他走来。他不会回来的，他会走下去的，尼克重复了一遍。你是什么意思？走下去？哈利赶忙问。去哪儿？听着，你死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到过哪儿？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会回来？为什么这里不到处都是幽灵？为什么？
我不能回答。
你已经死了，不是吗？还有谁能比你更能回答这个问题？哈利气急了。
我害怕死亡，我选择留在后面，有时我也会想是否不应该。好了，就是阴间不要，阳间不收。事实上，我既不属于这边，也不属于那边。
他微微的苦笑了一声。
我不了解死亡的秘密，哈利。我相信神秘事务司里的有学之士正在研究这一点。
不要跟我提那个地方，哈利气势汹汹地说。
我很抱歉不能给你更多的帮助，那么请原谅，宴会你知道的。
他走了，把哈利一个人留在那里，茫然地凝望着墙上的消失的地方。哈利以为他能够再见到他的教父，能够再跟他说话，但他的希望破灭了。那种感觉就像是再次彻底失去他的教父一样。他在空荡荡的城堡里慢慢地往回走，心里想着他是否还能再度开心起来。他转过拐角，朝胖夫人所在的走廊走去，看到有人正在前面往墙上的布告栏里贴告示。哈利又扫了一眼，发现那人是露娜，附近没有个躲藏的地方，他一定已经听到了他的脚步声。不过无论怎样，哈利此刻几乎没有力气回避任何人。你好，露娜含糊地说，扭头扫了他一眼，从布告栏前走了过来。你怎么不在宴会上？哈利问。
哦，我的很多东西都不见了，露娜不慌不忙地说。你知道，有人把他们拿走藏了起来，但是因为今天是最后一个晚上，我一定要找回来，所以我在贴通知。
他指了一下布告栏。他的确已经订上了他丢的书和衣服的单子，请求人们归还。哈利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自从小天狼星死了之后，一直占据他内心的只有愤慨与伤心，而现在涌起的这种感情远不同于此。过了一会儿，他才意识到那是对露娜的同情。
他们怎么能把你的东西藏起来呢？他皱着眉头问露娜。这个你知道，我想他们认为我有些古怪，实际上有些人管我叫风姑娘洛夫古德。
哈利看着他，刚刚涌起的同情变得更加强烈了。
他们没有理由拿你的东西，需要我帮忙找吗？
哦，不，他们会回来的，他们总是到最后的时刻才会回来，只不过我想今天晚上收拾东西，随便问问，你为什么不在宴会上？
哈利耸了耸肩膀，只是不喜欢。
不是，露娜说着，用她那双朦胧的有些古怪的突出的眼睛审视着哈利。我想你不会不喜欢的。
那个食死徒杀死的人是你的教父，对吗？金妮告诉我的。
哈利只是敷衍地点了点头，但是他发现不知为什么他并不介意露娜提起小天狼星。他想起露娜也能够看到夜奇。
你曾经，他说，我是说什么人，你认识的人当中有没有已经去世的？
有，露娜简单地说，我妈妈。她是个杰出的巫师，你知道，她相当喜欢做实验。一天她的一条咒语出了大错，那年我九岁。
我很难过，哈利喃喃地说。
是的，那真的很可怕，露娜一口气说了下去。现在我有时仍会为这件事伤心难过，但是我还有爸爸，而且不管怎样，这并不意味着我永远都不能再见到我妈妈了，不是吗？
哦，是吗？
哈利不确定地说。他怀疑地摇了摇头。
哦，别这样，就在帷幔后面，你不是听到他们在说话吗？你是说
在那间有拱门的屋子里，他们只是暗藏在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就是这样。但是你确实听到他们说话了。
他们相互看着对方，露娜微笑着。
哈利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或是该想些什么。露娜相信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过他也确信他曾听到了帷幔后面的说话声。
你真的不需要我来帮忙帮你找东西吗？
他问。啊，不不不，不需要，我想我要下去吃些布丁，等着他们全都冒出来，到最后总是这样的。好吧，暑假愉快，哈利。
是的，你也一样，暑假愉快。
他走开了，他目送着他离开，发现心里那种可怕的沉重感似乎减轻了一些。第二天，在火锅子特快列车的归途中，从一些方面来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马尔福克拉布还有高尔显然是已经等了整整一个星期，终于等到没有老师在场可以痛打哈利一顿。他们埋伏在哈利从洗手间回来的半路上，要不是他们无意中把袭击地点恰恰选择在了一间全是第一成员的包厢外面，这次袭击准保不会落空。这些第一成员透过玻璃看到了外面发生的事情，急忙冲出来帮忙。在这一次战斗中，阿尼·麦克米兰、汉娜·埃伯、苏珊·彭斯、贾斯汀·芬列里、安东尼·格德斯坦还有塔瑞·布特使用了哈利交给他们的所有各式各样的咒语。当哈利、阿尼、贾斯汀把马尔夫·克拉布和高尔抬进货架，让他们软塌塌地待在那里的时候，他们三个就像三只挤进了他们校服里的巨大鼻涕虫。
我说，我真想看到马尔福下车的时候他妈妈的表情是什么样的。
阿尼看着马尔福在他上面蠕动，比较满意地说。他始终不能忘记马尔福作为调查行动组成员扣除和其趴起分数时那副盛气凌人的德性。
可高尔的妈妈一定会很高兴，
洛恩说。他是过来查看这骚动究竟是怎么回事的，他现在表现好多了。对了，哈利，小推车送吃的来了，你是不是要点什么？
哈利谢过其他人，陪着洛恩回到他们自己的包厢，买了一大堆锅形蛋糕和南瓜馅饼。赫敏又在看预言家日报，金妮在做唱唱反调上面的小测试，纳维正在抚摸着他的米布米宝。这一年他长了很多，现在被人一碰就会发出一种奇怪的低吟声。
哈利和洛恩一路上的大多数时间都在下巫师棋，赫敏则在旁边读着预言家日报上的片段。报纸上尽是一些关于如何击退摄魂怪、魔法部试图追捕食死徒诸如此类的文章，还有一些歇斯底里的来信，称笔者在某某一天的一大清早曾见到伏地魔王从他们家的房前经过。
还没有真正开始呢，赫敏沮丧地叹了口气，把报纸折了起来，但也为期不远了。
嘿，哈利，洛恩轻声说，冲着玻璃窗外的走廊点了点头。
哈利看过去，秋正从外面走过，身边是戴着布拉克拉瓦帽的玛丽埃塔·埃克姆。
哈利和秋的目光碰在了一起，相互看了片刻，秋的脸腾得红了，仍旧继续向前走。哈利马上又回到了棋盘上，看到他的一个卒子被洛恩的马给吃了。
你和他之间究竟怎么样了？洛恩小声问。
没有什么， 哈利如实说，我听说他正跟别人出去约会呢，赫敏试探性地说。哈利惊奇地发现，他听到这句话并没有感到什么不舒服，希望给秋留下深刻印象似乎已经是过去的事情，如今已不再跟他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这些天来，对于小天狼星死前很多他所希望的事情，他的感觉都是如此。从最后一眼见到小天狼星起到现在才一个星期，但这个星期过得太久太漫长了。他在两个世界里延伸，一个是小天狼星所在的世界，一个是没有小天狼星的世界。不去再想他就好，哥们儿，洛恩强调说，我是说他很漂亮，还有诸如此类的什么，但是你想要的是一个开朗快乐的人，他跟别人在一起也许会很快乐。他到底跟谁在一起呢？洛恩问赫敏，回答的却是金妮。迈克尔科纳，他说。迈克尔，但洛恩说，他从座位里伸长了脖子盯着金妮说，但是你在跟他约会呢？再也不会了，金妮断然地说。魁地奇赛的时候，他不喜欢格兰芬多打败拉文克洛，结果就不高兴了，我没有理他，他就跑到秋身旁安慰他去了。他用羽毛梢挠了挠鼻子，胡乱翻了一下唱唱反调，开始对起答案来。罗恩听到这话看上去很开心。很好，我一直以为他有点白痴。他说着把他的王后逼进了哈利摇摇欲坠的城堡，这样对你很好，等着再找个更好的。他说着神色怪异的偷偷瞟了一眼哈利。是啊，我已经选择了迪安托马斯，你是不是认为他要更好一些？金妮含糊地说。什么？罗恩大喊，把棋盘给碰翻了。克鲁克闪朝棋子扑过去，海德维和小猪在头顶不高兴地叫了起来。火车快到国王十字车站了，速度慢了下来。哈利想，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愿离开这列火车。他脑海里甚至闪过一个想法，如果他就是不下火车，就是固执地坐在那里，一直等到9月1日，他再把他送回火锅子，那会怎么样呢？然而当火车最终吐着烟雾停下来的时候，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取下海德维的笼子拎在手里，拖着箱子准备下车了。当检票员示意哈利·论赫敏他们可以安全通过9号到10号站台之间的魔法挡墙时，他却发现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正在另一边等着他。一群他根本没有想到的人正站在那边迎接他呢。有风眼寒穆迪，他戴着圆顶礼帽压得很低，遮住了魔法眼睛，看着跟他不戴帽子时一样凶恶。他那双皮肤粗糙纠结的手里抓着一根长长的木杖，身上披着一件肥大的旅行斗篷。潘克斯就站在他身后，阳光透过站台天花板上的深色玻璃倾泻下来，他那泡泡糖般粉色的头发在阳光下闪烁着，身上穿着一条打着很多补丁的牛仔裤，还有一件带有古怪姐妹演唱组图案的亮紫色 T 恤衫。汤克斯的旁边是卢平，他脸色苍白，头发花白，一件又长又旧的大衣罩在破旧的套头衫和裤子外面。在他们前面站的是威斯莱夫妇、弗雷德和乔治。威斯莱夫妇穿着他们最好的麻瓜衣服，而弗雷德和乔治则穿着他们那由暗绿色鳞片状的材料做成的新牌皮夹克。罗恩·金妮，威斯莱夫人叫着急忙跑上前，紧紧地抱住她的孩子。哦，还有我亲爱的哈利，你好吗？很好。当哈利被他紧紧拥入怀中的时候，他口是心非地说。从他的肩膀望过去，他看到洛恩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盯着双胞胎的新衣服。这是用什么做的？他问，手指着他们的夹克。上等的龙皮，我的小弟弟。弗雷德说着拉了拉拉链，我们的生意正蒸蒸日上呢，我想也该对我们自己好一点了。你好，哈利。卢炳向哈利打了声招呼说。此时威斯莱夫人已经放开哈利，转去问候赫敏了。你好，我没有想到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哦，我们想在你的姨父姨妈把你带回家前，我们应该跟他们简单的谈一谈。我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哈利马上回答。我想是的。穆迪怨声怨气地说，他一瘸一拐地向前靠近了一点。那就是他们，对吗，波德？ 他用拇指从他肩膀上方向后指了过去，他的魔法眼睛显然穿过了他的后脑勺和圆顶礼帽，正在窥视后面的东西。哈利向左微微斜着点身子，顺着疯眼汉所指的方向看过去，果然不错，德斯里一家三口正在那边胆战心惊地望着哈利的欢迎团。
啊，哈利，威斯莱先生热情似火地跟着赫敏的父母打完招呼之后转过来对哈利说，
而赫敏的父母则一先一后地去拥抱他们的女儿。
好了，我们进行下一步怎么样？
不错，我也是这么想的，亚瑟，
穆迪说。他和威斯莱先生走在最前面，穿过车站走向德斯里一家。那家人显然已经吓得挪不动脚了。赫敏温柔地离开了妈妈的怀抱，也跟了过去。
下午好，威斯莱先生来到弗诺伊夫面前停下来，愉快地说，
你应该还记得我吧，我是亚瑟·威斯莱。
两年前，威斯莱曾一个人几乎把德斯里家的整个客厅毁于一旦，要是弗诺伊夫记不起他来，哈利一定会非常震惊的。果然，弗诺伊夫的脸色阴沉下来，恶狠狠地盯着威斯莱先生，一句话也没有说。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德斯里家比他们的人数少，只是一对二。佩妮妈看上去既显得害怕又尴尬，继续朝周围望着，似乎生怕被熟人看到她正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与此同时，达利好像在努力缩小自己的身体，好显得渺小一些，只是他这样的努力实在是白费力气。
我们认为有必要跟你简单的谈一谈关于哈利的事，
威斯莱说，脸上仍然挂着笑容。
不错，关于他在你们那里所受的待遇，
穆迪低吼道。弗诺伊夫气得胡子都要翘起来，也许那个圆顶礼帽给了他一种错觉，他正在对付的是一个跟他一样的人。于是他对穆迪说，
我不知道我们家里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想你不知道的事可以写上好几本书，德斯里，
穆迪咆哮着说。
别想那么多了，那不是我们的重点，
汤克斯插嘴说。他的粉红色头发好像比其他人合在一起更令佩妮姨妈恼火，因为他闭着眼睛根本不去看他。
重点在于，如果我们发现你们虐待哈利的话，请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我们会得到确切的消息的，
卢平乐滋滋地补充说。
没错，就算你们不让哈利使用天话
电话，
赫敏小声纠正着说，没错，如果我们得到消息说波特受到了虐待，无论是怎样的虐待，我们都会做出反应的，穆迪说。弗诺伊夫气得鼓鼓的，他的愤怒看上去已经超出了对这帮稀奇古怪的人的恐惧。
你在威胁我们，先生，
他大声说，惹得过路人都转过头来。
不错，我是在威胁你，
风眼汉说。他好像是对弗诺伊夫这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感到特别高兴。
难道我看上去像是那种受人威胁的人吗？
弗诺伊夫狂叫道。
啊，
穆迪说着把圆顶礼帽往后挪了一下，露出他那只凶恶的不停转动的魔法眼睛。弗诺伊夫吓得向后一跳，重重地撞在一个行李车上。
是的，我不得不说你是这样的人，德斯里。
他不再搭理他，转身面对着哈利。
那么波特，如果需要我们就叫我们一声，如果我们连续三天没有你的消息，我们会派人来的。
贝尼玛可怜巴巴的呜咽起来，其中的原因再明显不过了。他正在想，如果邻居们看到这些人走在花园的小路上，他们会怎么说。
那么再见了，波特，
穆迪说。他那只皮肤纠结的手捏住哈利的肩膀停了一会儿。保重，哈利，保持联系，卢平轻轻地说。
哈利，我们会尽快把你从这里接走的，
威斯莱太太又一次搂着哈利在他耳边低语道。
我们会很快见面的，哥们儿，论握着哈利的手热切地说。一定会很快的，哈利，
赫敏真诚地说，
我们保证。
哈利点着头，看到他们站在那里，站在自己身旁，不知怎的他想不出该用什么话来告诉他们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只有笑着挥手向他们告别，然后转身走出车站，走向洒满阳光的街道。弗诺伊夫、佩妮姨妈还有达利匆匆跟在他的后面。
听众朋友，1月17号下午，山东广播第六频道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型哈利波特时间听众见面会，参加见面会的小听众们纷纷进行了精彩的才艺展示，气氛热烈活泼。
这场见面会我们进行了摄像记录，并制作了 VCD 光盘，若有需要请拨打电话0531-503-6463订购，每盘30元。
听众朋友，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监制尚焕霞，总监制张新刚、杨朝霞，感谢您的收听。哈利波特时间节目首播12:30，重播19:30。
中波1251，
山东广播第六频道，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如果错过收听时间，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503-6320，
通过电话点播收听。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播完以后，哈利波特时间将从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开始陆续为您播出，敬请关注。